人平安。
平安。
感谢主，在这个非常的时间，我们有许多的同工可能没有办法按着台表来到这里来侍奉主，有许许多多的同工愿意前仆后继的帮助。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 Peter 传道来做我们的领会。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可以聚在这里，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他。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什么样的想法？用英文可以说叫 wishful thinking， 就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看看在云上的太阳，看这幅图，我总会想到许许多多的盼望。什么时候？可不可以不要等？政府就好好的把这个疫情给控制下来。什么时候？就好像当年 SARS， 突然日子走到快夏天的时候，一切就停了。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再看到死亡人数的增加，确诊人数的增加。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安心的过日子？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教会来同心的敬拜他？有太多太多的想法，我想求主帮助，让我们看见在非常时期里面如何成为一个，我们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更敏锐的能够求告主，更敏锐的能够抓住他的应许，好不好？我们做一点简单的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来求告你，知道你爱我们，知道这一切并不是偶然，你从万民之中拣选我，要与世界有所分别。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常常来到你的殿中，每天都能够跟你有亲近的时间。
是的，
我们来寻求你的旨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如何在你面前可以站立的，知道哪是。求主的灵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身上口袋里面没有那个钱，我想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上面其实有一句话，这是一块钱，虽然不多，但你可以看到 E， 可以看到英文写 O N E。你可以看到上面有美国的字样，下面写一块钱，但这里面还打了一个小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在美钞跟硬币上面，通常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国会通过的一条法律，经总统认可成为国家的一个格言，英文叫 In God We Trust，中文翻译我们可以说我们信靠上帝。但这句格言呢，后来被放到钱币上面了，它原来只是一个国家的格言，放到钱币上面其实也有法律的规定，但因为复杂的因素就产生了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在2003年，有一些媒体做了一些全国的普遍性的一个调查，调查结果超过90%的人还是支持把这个放在钱币上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声音呢？出自于一条法律，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呢，是在美国的十条人权法律里面其中一条。它其实原来的目的是什么？它原来目的是禁止国会去制定任何的法律来确定国教，以避免宗教自由被破坏。 但是不知道这条法律最后是不是在破坏宗教自由。有许多的人误用了这条法律，其实这条法律是好的。原来法律的立定的意义是指有言论自由，有集会结社自由，有新闻自由，也禁止国家干扰或禁止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这是人权的基本。但是为什么后来导致在公立学校里面听说好像不能祷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原来的法律所解释出来大法官的视线是这样子，祷告是有自由的，但是强制性的祷告是违反这条法律的。如果学校里面由学校某种有权柄的人说现在学生一例几点几分到哪里去做什么样的祷告，内容是这个，这是叫强制性的，这是没有自由的。所以自主性的祷告是可以的，即便是学生发起的老师发起的是可以的，只要是自主性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希望能够有一点分辨。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希望大家今天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叫属灵的冷淡跟悖逆，什么叫属灵的敏锐与复兴。在一个非常的季节里面，属灵的冷淡会造成悖逆，因为悖逆神不是一天造成的，是一点一点的冷淡下来，一点一点的觉得跟我没关系，一点一点的离开了神。但属灵的敏锐呢，它可以造成复兴。什么样可以带来属灵的敏锐，就看你的盼望是什么。最高法院最后支持了这句格言使用在钱币上面，他的解释也是很有趣，他说通过反复的背诵，这一句话已经失去任何显著的宗教内容。所以大法官是用什么？用自然神论来表达这句话，说这句话是在历史特色跟上下文的意涵上已经失去了，所以这句话印在那上面其实也没有影响。这是很可悲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解释。但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解释了这句话，他是美国曾经4任总统最多次的老总统，老罗斯福总统。他说把这一句话放在钱币上，其实是在亵渎神。他说圣经上写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那你把这一句话放在钱币上，钱币这么俗气的东西啊，而且基督徒不可又拜神又拜马门，马门就是钱的意思，那你把这句话放在那什么意思呢？我还记得我们在谈约拿书的时候，我们约拿书才刚查完没多久，约拿书1章4到5节怎么说了？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那个自己的神跟至高真神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钱币上大家就觉得反正各自有各自的神，这就是现在这个国家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有恩典有怜悯，他赏赐的恩典对我们活在苦难当中的人，这个苦难就变成炼净我们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他里面有属天的平安，环境在变，神的话去安慰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来看希伯来书第6章的后半段。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谈到万有的神，他创造万有，承受万有，他还托住万有，他还在托住万有。万有 是为他而造，也是借他而造。我们星期五才查过哥罗西书，既然他托住万有，我们在万有里面，我们是万有的一部分，他也托住我们的生命。所以让我们继续的回到神面前来思考，我们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是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呢，还是那一位唯一三位一体的至高真神。在六章十三节一开始，他讲到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也许你在圣经其他地方看到有一些教导人不可以历史，不可以启示，这是有原因的。人喜欢大，人喜欢好大喜功，人看的是我能做什么，神不是，神看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着他。他是鉴察人心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好怜悯的神，没有比他更大。既然没有比他更大的，他为了要让人能够理解，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的旨意是不更改，他为了让人能理解他的旨意，他做了一些事情。一开始最初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所以他的应许是彰显在人面前的，他告诉亚伯拉罕，哎，他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会就听进去了，都没疑惑了，都觉得他说的就是。其实亚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他的确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离开了乌尔，但是跟他的父亲并没有马上到迦南地。他离开了乌尔，乌尔原来是一个两个流域的出口，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所以在那里就有钱赚，好像去了纽约一样，去了纽约可以打工，很多移民先到比较大的口岸，比较方便生存的地方。但神要他离开乌尔，因为那个地方拜偶像，神希望人能够成为圣洁，像他一样。神应许他，他应许他几件事情，这个是好像有一点点在跟他说一个承诺，但是却用一个约定来表达的。好像我们看到圣经，我们圣经有旧约有新约，其实圣经可以说是神跟人立约的书卷。我们可以看到伊甸园有行为之约，他跟亚当夏娃立了约，亚伯拉罕与神立了信心的约定，摩西是神颁布了律法在西乃山上，这些在在的告诉我们，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建立的关系，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这个关系是持续的，这个关系好像你领了证，这个关系是一生的。当然现在有些人也不太信了，觉得我合得来我就走下去，合不来我另做打算。所以 领的那个证的价值慢慢的薄了。美金呢，美金上面写我们所信靠的是上帝，这个信仰也慢慢的好像不受到重视，大家看重的是华尔街的股票价值，大家看重的是各个军事强权在各个领海里面能够保护多少贸易的船舰，在那里做生意有往来，大家花最多钱的是在做武器。如果我们把花最多钱的地方移到人民的生活，移到人民的医疗，移到人民的保障，你说不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在抢，军事武力不强你经济就会垮，这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但神为什么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有应许，他的应许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他当时跟亚伯拉罕给他应许的时候说到两件事情，在希伯来书讲到，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他光说，人家说光说不练，我也会说，而且我们华人还有一句话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有一些调皮人就说拍一匹千里马第五匹就追到了，说了等于没说，到底谁说的才有凭有据呢？神所给的盼望是有根据的，他的根据是他非常慎重的严肃的应许，所以他的旨意是经过他的应许而彰显出来，他有很多的旨意在这个天地万物之间，但我们其实人比较关心的倒是跟我们有相关的，跟我们人有相关的其实是我们怎么活下去，我们明天会如何。但神的应许在这里因着让人也能够接受，所以神也起了誓，按着人的方式，人喜欢大福气，人喜欢多子多孙，所以神应许了我。神的应许让亚伯兰因着信靠主，他就开始有行为，他就离开了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他顺服主，所以信靠后面会带出一个行为，这个行为这个顺服的背后呢，接着神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大什么感受，其实大在我们非常平凡的人当中不太有太多的感受，但是在华人中间也没有比较名字叫大的，有大禹他治水嘛，对，还有呢大清帝国这叫大，在英国呢 Great Britain 这个大不列颠，他们虽然已经缩到很小的地步了，甚至也离开了欧盟，但他们还觉得他们有一天可以掌握权力，人有一个这种渴望。但是我对大禹不是很了解，我只知道他治水，但我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谈到过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我以前不太懂这个中文为什么叫大大帝，我想他可能是比较大一点，所以他多了一个大字，叫亚历山大大帝 其实不是，他啥也没有，他死的时候两手一伸，他叫他的手下把他的坟墓旁边挖把他棺材旁边挖两个洞，手伸出来给大家看，他什么也没带走。但是神要祝福的是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一点呢，是神的应许，也是神他对我们爱的一种告白。怎么说呢？年老的亚伯兰，他一直觉得神说了要有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家业，他觉得怎么可能？特别是他只有一个正宫，就是一个正娶的妻子，已经年老。最后想的办法呢，居然是真的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他去跟他的下人，一个叫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还很开心。这是亚伯兰当时的情况，但是亚伯兰他需要进一步的确的去确认，到底你印在这个钞票上这一句话可不可信呢？你说了，你说你要我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我生了一个又被你骂，这到底是啥？耶稣神告诉他，这个如果他相信是万国都因着他得福，他有一个后裔，那个后裔在这里保罗说是单数，所以他的后裔是指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又叫以色列，以色列有十二个孩子，你有一个支派叫犹大，最后大卫是在这个支派，大卫的子孙要做王，他要来拯救我，是这一个后裔，是在亚伯拉罕他们家里，但是是亚伯拉罕，跟他有关，也从他而出的。他看见了，他没看见。但是神怎么跟他立约呢？神跟他立约是在创世纪大概在十五章的那个地方，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的立约的仪式啊，其实是彰显了神浩瀚的恩典。他的立约仪式里面，本来按着中东的那个习惯，当时人立约是什么？是把祭物对半切开，血淋淋的在地上，然后呢？立约的两方携手走过那个血淋淋的地方，来见证如果哪一方违约，下场就像那个对半切开的祭物一样。但如果你仔细去看那十五章，在立约的时候神让亚伯兰睡着，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肉块中经过，这预表着是神自己通过这些记录，标志着他的承诺是没有条件，只是清清楚楚写在神的话里。他立了这个誓，这个誓言不是一般的人做得到，不是印刷厂印在纸币上这个钱就有用。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跑去台湾有一个图书馆，一个政治大学的图书馆， 有一个寒假，我花了一个寒假的时间去寻找到底当时内战国民党怎么战败。我去看那每一天的新闻，哇，那个金圆券一天那个钱币贬值到一个地步，人民生活涂炭，然后在官场里面大家还是舞照跳马照跑，在老百姓的人生里面买一个小肉片都得用银两，没有办法用钞票，有许许多多的纷乱的事情，好像末世一样在当时发生。我也不知道我父亲怎么来到台湾，听说他坐上了渔船，还是给了金条，然后其实去了釜山，去了南韩，然后他说那个地方的话很难懂，他在那里大概待了好几个月很痛苦，后来还是坐渔船，怎么到基隆我也不知道，他也不太讲，他觉得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回忆。那我只听听，我只知道这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伤痛。但是到底神要把我们现在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历史推到什么地方去？暑假疫情就过了吗？没人知道。我刚刚还在跟披着传道的女儿聊天，她在准备暑假要结婚，亲人怎么过来？人生有很多的计划，可能在这一个疫情的蔓延跟扩散的时候得改变，包括我们堂会的聚会，我希望我们可以恢复聚会，正常的聚会，越早越好，但是我必须要耐心等候。时我们都有盼望，但是亚伯兰被神改名叫亚伯拉罕，成了万国的父之后，他的想法跟做法却不一样。他说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第十五节，亚伯拉罕恒久忍耐，他这个恒久是到什么时候呢？他在世的时候，他的国有变大国，这个国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家族。他到了迦南地，刚到迦南地的时候，其实迦南地是闹饥荒的，他还跑到埃及，但是他并没有回到乌尔去。你把乌尔当做这个世界啊，你把迦南当做那天上的上帝之城，你要去哪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思考问题。你选择哪里？我觉得在当时我们的信心之父既然选择了跟随主，我们是他的后裔，我们的选择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在亚伯兰与神同行一辈子的时候，他死的时候，他还得向他的儿子是把他埋在向赫人买的那块田里面。这在创世纪二十五章讲到，意思是说迦南地不是他的，还不是他死的时候，他断气的时候。但是基督徒不是认为人死就如灯灭，基督徒是被神从万民之中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一群人。 基督徒相信有永恒，有永生。所以当亚伯拉罕耐心等候的时候，圣经上写说他就得了应许。我们来看他到底得了什么。他的子孙在他死的时候大概是六七十个，并没有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他连他自己埋葬的地方都是他当时之前跟人家买的一块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没了，平平安安、幸幸福福最好。但是世界并不是这样子，怎么办呢？我们还可以依靠谁呢？依靠钞票吗？我常常注意到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就职，我看了好多次，非常注意其中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宣誓的那一部分。我想看看到底这个大法官要总统就任的这个总统说什么话，最后也会加上那一句 So help me God， 所以请上帝帮助我，有没有加这句话？他到底手放着的那个圣经是打开的呢，还是闭起来的？他打开，他是翻到哪里的？有些总统是闭起来的，有些总统是打开的，有些总统是拿家族的圣经。奥巴马呢，是拿林肯用的圣经。那林肯用的圣经就比较大。在入籍的仪式上，人们也需要宣誓效忠，要承诺你需要捍卫你即将规划入籍的这个国家的宪法跟法律，而且要秉持着真正的信念跟忠诚。最后那句话也是会讲 So help me God， 请神帮助我。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神是跟我们立约的，我们读的是神的圣约。立誓的时候，通常在人的这种社会里面，通常会找一个 super being， 就比人还要超越的来做见证。所以通常在西方国家里面，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是手放在圣经上面。我们结婚的时候手也放圣经上，立了誓。那我就不知道无神论国家怎么办，但我知道在台湾这个非常重视民间信仰，许许多多的不同偶像的这些地方，还有那些政客选举的时候是杀鸡头啊，让那个鸡的血来当做他的誓言。这鸡那么多只嘛，你随便多杀几只也是啊，他也可以随时反悔。所以立誓其实是一个在人来说是不太做得到的事情。圣经有许多的教导叫我们不要立誓，是要我们其实要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要我们秉承着那个忠诚在神面前。你既然说了，你要在神面前负责任。所以除了有神的恩典，人有责任，亚伯拉罕就恒久忍耐，这就是他的责任。这些宣誓的人用的这些词句啊，有时候好像有一点约束力，但有时候其实是瞎说瞎传。但神因为愿意， 那承受应许的人显得格外显明了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所以他起誓为证，让逃难的人还有持定的人可以信靠他。很可惜，当时我父亲逃难的时候不认识神，他从许许多多地方，从北方逃到南方，再从南方逃到沿海，再从沿海逃到第三国，许许多多动荡的日子，好像跟我们这一个时代不太有太大的关联。但是我知道他是逃难的，他在过世之前告诉我，他手上现在有一些储蓄，他以前存着钱就是为了逃难，但他发现他身体不行，在那个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他会去哪里。我是我家的老幺，一辈子我是最没地位的。我从大学受洗，他们就说我迷信，他们希望我不要随便在他们面前传福音，所以我跟我父亲写了很长久十几年的信，告诉他们神怎么爱我，怎么保护我、引导我。我并没有告诉他们，你们不信神一定会在硫磺火湖里面被烧。但我心里面知道，只有留在无畏或是去迦南，人生只有两个结局。我在回美国的时候，哥哥留了电话，我还在飞机上说爸爸想受洗。等到我在回到家里面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哥哥说爸爸已经失去了知觉，在急救当中。我相信神爱他，神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他所在这世上创造的每一个生命，在他眼中是宝贵的。我们需要做逃难的人，逃离这个世界的污秽的不义，能够进入到他的恩典里面。但是我们需要看清楚，我们要持定的是什么。因为他是不说谎的，在他里面没有谎，没有黑暗。如果在他里面有任何一点点的不确定性，今天我相信大家会坐在这里。在这个世界越动荡的时候，我们越要定睛在他的十字架上。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在这里他提到了人看得见的，第一个是神的应许，第二个是写在圣经上他当时对亚伯拉罕他的誓言。这些承受应许的人到底是谁呢？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是称为义的人，是被拣选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再怀疑，我们跟世上的人是不同，我们有使命在这地上，我们不是就坐在这里。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罗马书写的是患难，是困苦， 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肉体，是危险，是刀剑。既然我们要逃往避难所，我们已经找到了什么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是不是要在那里坚忍到底？既然我们看见了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我们是不是要继续的往前？这个指望，圣经写的非常奇妙的一句话，如同灵魂的锚，这是看不见的。船有锚，现在连游轮都很难抛锚在任何的港湾了，游轮都在大海中漂，没有一个地方愿意接纳它。我们的灵魂呢？神已经悦纳了。这个灵魂的锚是抛到哪里呢？是抛到幔子里面。到底这是在讲什么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在当时，神吩咐摩西跟亚伦要建造会幕，这是在会幕里面的六个圣器。在这个帐幕的这个院子里面放两个，在圣所里面放三个，然后在至圣所里面放约柜。这代表什么呢？神把我们带到他的会幕里面，与他同在的地方，是要洁净我们，称我们为义。我们可以与神同在，进入到圣所里面。我们在一个过程，我们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他金灯台在那里，因为耶稣是那个光。他有陈设饼的桌子，因为他是生命的粮。还有一个金香坛，我们把祷告献在主面前，成为一个活祭。最后，在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约柜代表神，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荣耀，与神一起。所以，其实耶稣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当他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他献上了赎罪祭，所以耶稣已经进入了至圣所里面，在神的右边，众天使而有权柄、有能力的，也都服从了他。我们还等什么？你可以看到一个十字架吗？主他亲自为我们裂开。耶稣是我们的指望，他就是那个幔子，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与他和好。在这里，圣经上说，在地上根本没有长存的城，只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是我们需要的，因为那是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好像启示录讲到，那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那是永生神的诚意。上帝的城有没有人可以封呢？没有，在那里有生命树的果子可以吃，在那里有生命河流过，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主在那里为我们祷告，在那里为我们求告。他怎么求告？他 他像祭司一样在求告，他是一个像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按着立位这个等次，不是立位支派，这个我们下一次可以多谈一点，在下一章。但是麦基洗德其实在这个地方不是很清楚，但讲到的是从他的名字的字义上，他是公义的王，他是公平的王，他带来平安，好像我们的主一样。结果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才有这个平安，在主里面一切才变成公义，才变成公平。求主帮助，让我们继续的在他里面，因为他做了那个先锋，带领着我们。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先锋，在旷野中你开道路，在沙漠中你开江河，你引领着我们来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害怕，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不要惊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说你要坚固我们，你要帮助我们，你要用公义的右手扶持着我们。求主帮助，既然你已经用你的宝血坦然地进入至圣所，就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借着主在主里面从幔子经过，来到施恩宝座前。求主继续的怜悯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他面前可以站立的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